我翻遍了全网的原型人物以及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美术、剪辑、分镜、声音、作曲、灯光、调色，几乎全部的创作团队的几乎全部视频和文字访谈，力争以最全面的角度去解析一个问题：怎样创作出一部《我不是药神》。七年过去，《我不是药神》的31亿票房在如今的中国电影票房总榜滑落到第24位，但230万人打出的9.0高分，让它依旧是近年口碑最好的国产现实主义类型片。这是新人导演文牧野、新人编剧韩佳女与钟伟在监制宁浩与徐峥的帮衬下创造的一个开刃作奇迹。当然，围绕这部电影也有不少话题与争议，据说改变了现实的话题性。
正如陆勇所说，不是他和电影改变了一切，而是正好赶上了时代向前的步伐。
原型人物的改编争议，
电影的话跟我的原型是这样不一样的，我在里面关了100多天，我受了那么多苦，对不对？那我觉得还引起大家的误解，所以我觉得心里面就不开心。
对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借鉴争议，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也是就是很多人关心的啊，就是说，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受到过达拉斯俱乐部的影响吗？
一定是受到过，
受到过。
我拉片的目的在于提升创作能力，因此我想在争议之上去探讨两个话题：作为新人创作者，怎么改编，以及如何模仿。一、如何进行现实主义创作？怎样进行非虚构的现实原型改编？这甚至可以说是近年的创作风向，比如《三大队》，比如《边水往事》，都是基于非虚构作品的影视改编，即探讨电影为什么对原型陆勇的改编力度这么大，主创有哪些创作考量。二、如何进行类型片创作？新人必然从模仿起步，那么本片的新人导演与编剧是如何向包括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在内的一众类型片前辈学习，然后创作出自己的故事的？既然一直伴随争议，那就是模仿的度可能没有把握到最好，而不是不该模仿。用影史经典的标准去审视，我不是药神肯定不够完美，但同样肯定的是，当下的国产电影市场一定需要更多的我不是药神。我考量过后决定直接进正片，在各个节点进行拆解，咱们还是在故事里去了解创作。鉴于之前的寄生虫拉片就做了17-10万字，这回更是多了许多剧作之外的创作视角，拉片节奏肯定快不了，而因为有了许多主创们自己的说法，我会对应减少个人推测的部分，让信息更精准和全面。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我不是药神的世界。首先，电影经过三轮改名，按照海报的上传顺序分别是《生命之路》、《印度药神》和《中国药神》，背后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有过审压力。比如韩国电影《伟大的愿望》在国内翻拍就改名为《小小的愿望》，但原电影取名《伟大》和故事剧情为绝症高中生希望临死前摆脱处男生的愿望构成巨大反差。那么我个人觉得，既然我不是药神要讲一个英雄的故事，那么强调不是神也更为朴素和反差，原来的三个标题反而取得太大了。电影的第一个镜头给到了一尊做工粗糙的小神像，这必然是个重要的象征，这是印度神话中的迦梨女神，象征时间、死亡与再生，在电影里会出现两次，也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程勇在印度街头看到的巨大雕像。她的丈夫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关于迦梨最著名的神话就是她和阿修罗诸魔的大战，我找了很多版本，最后以本电影的美术指导李淼的版本为准。迦梨女神原本眉清目秀、肤白貌美，一日逐出天国的众魔鬼四处撒野，湿婆大神便派出老婆讨伐魔君，迦梨女神一刀砍下魔君首领的头颅，每一滴血化作上千魔君，杀也杀不完。于是湿婆的老婆爆发了，浑身冒黑气，口吐鲜红的舌头，一手提着滋滋冒血的魔君头颅，一手拿着碗接血，生怕血再滴到地上。看到碗中的血渐渐要溢出来了，迦梨女神赶紧端起来一口喝下，如此往复。那么在李淼的设计里，这个头就是魔君首领的，我查到他的名字叫罗绮多皮蛇，而下面这个碗就是用来接罗绮多皮蛇源源不断的鲜血的。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暗示了整个故事和主角命运，无穷无尽的魔血可以理解为病痛，而主角则牺牲自己，不断尝试去挽救一切。从第二个镜头开始就是一组火辣的美女镜头，简单直接有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交代环境，一家印度神油店。老虎也是阳气的象征， 不慎壮阳的传说里也一直有虎血、虎骨还有虎鞭。迦梨女神再次出现，这次我们能看到她脚下踩了一个人，这部分我们在印度街头那儿再进行解读。美女、神油、老虎、大，用了神油就能大吗？剪辑组装出的直白暗示，同时也有一重反讽的意思，因为此时的主角程勇是个全面的小人物。 到这个镜头交代了背景音乐的播放员以及 C 位的财神像，这才是主角最大的信仰，也就是钱。同时字幕交代时间和地点，这也回答了为何会使用背景音乐燃烧的爱神。这是2000年印度电影《情字路上》的插曲，在02年前后被误名为《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在国内大火，因此一首印度神曲立刻把观众带回千禧年初。同时细心的观众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画面的上下是有两条细窄的黑边的，因为我的视频画幅比例是16:9，而电影是按照1.85:1拍摄的。摄影指导王博学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和的选择，没有2.35那么商业，比1.77更现代一点。1.77就是16:9，而2.35确实是常见的电影画幅，比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如寄生虫。奉俊昊为了将一整家人一起放到一个构图里，选择了2.35:1，而他的雪国列车则是和我不是药神一样的1.85:1。王博学谈到这个画幅比较适合表现人物的近景和带关系的中景画面都会比较饱满，也很适合肩扛这种呼吸感的构图。这里放一下这位摄影指导为我不是药神制作的摄影造型概念树，其中的部分名词我们到了对应的片段再展开讲。主角第一次出镜，只有夹着烟的手在焦上，身体虚焦，脸不入镜，摆手动作是一个感觉要接电话的假象，反打在玩纸牌游戏。话说这个智能 ABC 输入法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 logo？ 那我查了一下，这台电脑三星 788DF 好像2004年才上市，而电影是在02年，可能道具组也尽力了。查到了06年的两篇文章，看标题在当时应该都是热卖机型，售价在8到900元，还是不接电话。OK， 切到了外景，讲两点。一，电影设置在上海，但其实拍摄是在南京。当时制片组和美术组去上海采风，发现两个问题：一，上海的拍摄协调难度太大，很多外景街道控制起来相当麻烦；二，这个故事发生在02年，当下也就是拍摄时的17年，上海外景很现代，有一定的时代跨度。后来美术指导李淼提出去南京拍摄，导演和摄影最终敲定在南京拍摄主要戏份，最后去上海补拍一些城市的空镜。那么为了打造上海这座城市的声音，我查到声音指导傅康在访谈里说，他一是找了很多演员和配音演员，在棚内录制了大量上海话群杂；二是在上海实地录制了很多声音素材，后期放到不同的场景中；二则是针对这个街道外景本身，前景乱七八糟的电线都是做的，除了让街道看着不那么普通，也是美术指导李淼在贯彻电影的视觉基调。因为电影是从喜剧变成悲剧，那么开始他就使用了大量杂乱的视觉元素，而到后面会变得越来越简洁。哦对，不仅摄影指导有很图，美术指导也有。神油店开在情缘宾馆隔壁，也是兄弟搭配干活不累了。同时进行了一个对比，讲究隐私的宾馆虽然有帘子遮挡，但室内开灯。作为对比，神油店这么大的门帘，里面却乌漆抹黑，再配合这个白底显得更加脏兮兮的招牌，显得更加落魄，生意差。
老陈啊，
主角程勇露脸，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眼睛肿泡。第一句台词交代，刚刚程勇不接的就是房东电话。第二句台词立人物，
我说你没开门，
咱们立刻知道宾馆邻居是个好人，出现了即将贯穿全片的重要视觉符号，双手合十。因为程勇道谢，于是下个镜头就带了两人关系，程勇的头部分入画，但两人之间有分割线，而邻居一催交租，程勇又没钱，再次回到了单人镜头。切全景，两人虽然同框，但中间分割线从一道变成了两道，而且邻居至始至终都只在店门口，没有进店。看这儿，开什么大发掉了一个字，不论是开业开门开店字掉了，对应台词生意不行。
好了，哎，我上次给你那批油你小弟过来摆了不了？
摆了，没人用，现在都用伟哥，没人用这玩意儿。
后景的壮汉图入镜和台词构成反讽，宣传图雄壮威武，实则产品卵用没有。
你那玩意我用过，在那没球用。
穿着睡衣抽着烟玩着游戏，东西卖不出去交不起房租，迅速构建一个中年落魄男的形象。还是这个壮汉和一脸浮肿的程勇做对比，店名叫王子也是反讽。出现在电影里的字基本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这块幕布也是特地摆在这儿的，还是反讽，等下回收。上海真美好，继续反讽，至少程勇一点都不美好。前景这个摆件也源于印度神话，是猴神哈努曼。既然摆在程勇的车里出镜了，那就也是个隐喻。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哈努曼为了帮助与魔王战斗的王子摩罗，前往北方神山吉罗梭山，也就是咱中国西藏的冈仁波齐山，采集仙草，但是仙草却隐藏了起来， 于是哈努曼把整座神山托在手中，来到两军阵前，用仙草治愈了伤病，又把神山托回原位，就还是在隐喻跨国找药的程勇嘛。